翻开每一页，我们将带你深入澳大利亚的每一个角落，从迷人的海滩到热情洋溢的城市，从壮丽的自然奇观到别具一格的本地文化。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开启这场探索澳洲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澳行日记，我是主持人 Cicita。 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次神秘而又充满惊喜的旅行，去探索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卡卡杜 National Park 卡卡杜国家公园。它是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有的双重遗产地，不仅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数万年的土著文化沉淀。在这里你能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广阔宁静的湿地，上万种奇特的动植物，甚至还能听到关于彩虹蛇的古老传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卡卡杜的自然奇迹和文化魅力。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的北领地，距离达尔文大约170公里，占地面积超过了19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比利时那么大。卡卡杜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让人目不暇接，那其中最为震撼的莫过于它壮丽的瀑布。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感受水的力量和自然的美。Jim Falls 和 Twin Falls 是卡卡杜标志性的景点，每一座瀑布都蕴藏着自然的不同面貌。那除了壮观的瀑布本身， Jim Falls 它周围的环境也充满了野趣。在瀑布周围的丛林中，你可以找到许多独特的植物，那比如说耐旱的桉树和原始的热带雨林的树种。这些植物为卡卡杜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尤其是濒危的昆士兰岩袋鼠。瀑布的徒步路径本身也是一个亮点，沿着岩石小路攀登，路边听到越来越清晰的水声，然后最终到达瀑布的底部，满眼都是清澈的天然泳池，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要跳下去畅游一番的欲望。那 Twin Falls 的独特之处在于通往它的旅程，游客需要先乘坐四驱车穿越蜿蜒的丛林小径，然后再搭乘小船顺流而下，最后徒步到达瀑布。这段旅程本身就像是一次冒险，而到了瀑布前，两个水流交汇形成的自然泳池映衬着高耸的岩壁，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然的秘境。卡卡杜的瀑布以壮观的水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那些瀑布下游汇集的水流则融入了更广阔的湿地。湿地也是卡卡杜的生命之源，它孕育了无数的生物，仿佛就像一片永不歇息的绿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穿越黄水潭，来感受这片广袤湿地的独特魅力。湿地是卡卡杜的灵魂，尤其是以黄水潭为代表的水域，既宁静又充满生机。湿地不仅是鸟类的天堂，也是水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湿地的潜水区域经常可以看到澳洲的肺鱼，这也是一种能在低氧环境中生存的鱼类，是湿地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环。还有湿地边缘的水牛和袋鼠，它们经常出没在黄水潭附近饮水，偶尔你甚至还能看到它们和鸟类共享在同一个水域的和谐画面。那到了雨季的时候，湿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湖泊，水鸟成群，鱼类繁忙，而到了旱季，水位一下降，就露出了泥滩，那这里就会成为水鸟筑巢的一个理想之地。特别是火烈鸟般色彩鲜艳的澳洲鹮在泥滩上成群飞舞，场面是异常的壮观。湿地的生机勃勃让人心醉，而卡卡杜的另外一面呢，就是它古老的悬崖和山脉。这些高耸的岩石不仅记录了大自然的历史，它也见证了土著文化的传承。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攀登乌比尔岩，去看看那片宁静而壮丽的天地。 乌比尔的岩画区域被称为卡卡杜的文化之心。在攀登乌比尔岩的顶峰路上，你会经过多个岩画遗址，这些画不仅仅是历史记录，更是土著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比如说有一幅画，它就展示了一种土著人在捕捉 Brahma 的鱼的技巧，他们用鱼叉在浅滩中捕猎，然后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攀登乌比尔岩顶是许多游客的愿望，因为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湿地的全景，尤其是在夕阳下的湿地，金红色的光辉让人久久都无法移开目光。站在乌比尔岩的顶端俯瞰湿地与山脉，我们会发现卡卡杜远远不止这些，在它广袤的土地上还有丰富的地貌变化，从茂密的热带雨林到广阔的红土平原，每一片区域都在诉说着自然的奇迹。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这些多样的地貌，看看它们如何维系着卡卡杜的生态平衡。那卡卡杜的地貌从热带雨林到红土平原，每一片区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和生态价值。在卡卡杜的一些峡谷当中，比如说马加克地区，茂密的热带雨林让这里保持着独特的小气候，树冠阻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让森林底层保持凉爽。这些雨林不仅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小型动物，比如说袋鼠、负鼠和一种特有的翠鸟。卡卡杜的红土平原看似荒芜，但这里隐藏着许多耐旱植物，比如说桉树和刺冠丛。这些植物根系发达，能够储存水分，为平原上的动物提供了重要的生存资源。这里的黄昏时分也特别的漂亮，落日映红了地面，就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火焰般的外衣。卡卡杜的多样地貌赋予了这片土地无与伦比的生机，而它真正的奇迹在于季节变化所带来的动态景象。从雨季到旱季，卡卡杜展现了它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感受这片土地如何在雨水和阳光下不断地焕发新生。雨季的卡卡杜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Jim Jim Falls 和 Twin Falls 的水量达到了全年峰值，水流轰鸣，宛如自然界的交响乐。湿地被雨水填满，鳄鱼和鱼类活动它们也会更加的频繁，也往往是在这个时候，湿地的上空会经常出现彩虹，让整片湿地就看起来像被大自然施了魔法。那么到了旱季，水就会退去，露出泥滩和草地，这里就会成为动物们的餐桌。湿地当中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小池塘，而这些小池塘也吸引了大量的鸟类前来觅食，这里也会成为鳄鱼的狩猎场。游客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湿地，观赏到更多的动物行为。刚刚我们提到湿地是卡卡杜的生命之源，而在这片水的世界里，盐水鳄鱼是毋庸置疑的霸主。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鳄鱼，一只成年的鳄鱼可以长到7米，体重超过1000公斤。它们是完美的猎手，擅长埋伏，伺机而动。当它们潜伏在水面时，只会露出双眼和鼻孔，宛如一块静止的木头，但一旦猎物靠近，他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袭击，用强壮的尾巴和锋利的牙齿捕捉目标。盐水鳄鱼不仅仅是湿地的掠食者，它们还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环。它们的捕食行为会间接控制鱼类的种群数量，防止湿地的生态平衡，而它们的巢穴也为许多植物种子的传播提供了帮助。乘船穿越黄水潭时，如果你发现了一只漂浮的木头，别忘了仔细看看，说不定它就是这片湿地的真正的隐形霸主。如果说鳄鱼是湿地的霸主，那么鸟类就是这里的精灵。卡卡杜的湿地栖息着超过280种鸟类， 它们用鲜艳的羽毛和动听的鸣叫，为这片宁静的土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如果你有幸乘船到这里来游览的话，你会看到彩虹蜂虎，它们的羽毛像彩虹般绚丽，绿、蓝、金三种色彩交织，令人目不转睛。它们飞行非常的轻盈，就像一位舞者在空中捕捉昆虫，为湿地增添了许多灵动的瞬间。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湿地当中有缓缓踱步的白鹭，它们的姿态非常的优雅，然后它们长长的嘴在精准地捕捉着水中的鱼儿和昆虫。还有会让你看到非常令人惊叹的黑颈鹤，它们在繁殖季节会展开翅膀，跳起优雅的求偶舞蹈。在这里你会看到每一只鸟儿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忙碌着，它们是湿地的歌者，也是自然平衡的重要参与者。当白天的喧闹渐渐褪去，而夜晚的卡卡杜这个时候并不宁静，夜幕降临，许多夜行动物开始登场，它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篇章。在森林的树冠间，你可能会听到负鼠轻轻穿梭的声音，它们以果实和花蜜为食，动作敏捷，是夜晚森林的常客。而在湿地的边缘，偶尔会见到小袋鼠，它们在成群的觅食着，它们蹦跳的身影为寂静的夜色增添了几分生机。夜晚当中的天空还有一种低调却非常神秘的鸟类，夜莺。它们的羽毛和树干融为一体，几乎很难被人发现，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悠远的鸣叫声回荡在丛林之间，仿佛在诉说着卡卡杜的另外一种美。湿地和森林不仅是这些动物的家园，也共同构成了卡卡杜的生命奇迹。湿地像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吸收洪水当中的泥沙和杂质，为下游的水域提供了清澈的水源。而森林则是湿地的庇护者，茂密的树木不仅为鸟类和哺乳动物提供了庇护，它们还通过根系稳固土壤，保护湿地不被洪水冲刷。湿地和森林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像一个完美的团队，共同维持了卡卡杜的生机和平衡。卡卡杜的生态系统就像一场和谐的交响乐，每一种生命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音符。从水中的鳄鱼到天空中的鸟类，再到夜晚当中隐形的居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种生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自然的奇迹。卡卡杜的湿地、森林和岩石间隐藏着无数生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机和平衡。而这片土地不仅是野生动物的家园，更是土著文化的发源地。对于土著人来说，每一只动物、每一片叶子都拥有灵性，它们是土著传说和仪式的重要部分，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卡卡杜的土著文化，去探索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智慧与神秘的传说。卡卡杜被称为土著文化的活化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超过5000处岩画遗址，这些岩画记录了土著人生活了超过40000年的印记。想象一下，这些画里讲述的并不是遥远的神话，而是人类与自然共存的真实历史。在土著人的信仰当中，梦幻时代是宇宙诞生的时期，也是他们与自然连接的源头。彩虹蛇是梦幻时代的最重要的神灵之一，它是大地的创造者，用蜿蜒的身体开辟了河流、湿地和山脉。土著人相信彩虹蛇守护着卡卡杜的湿地，每当雨季来临时，洪水涌入湿地便是彩虹蛇苏醒的象征，它带来了生命的循环，也提醒着人们要尊重自然的平衡。如果人类破坏湿地，那么彩虹蛇就可能会惩罚他们，用暴雨和洪水来摧毁破坏者的家园。 在黄水潭一带的湿地，许多土著人至今仍然会在雨季举行仪式，感谢彩虹蛇赐予的生命之水。这些仪式带着庄严和感激，是土著人敬畏自然的最好诠释。而卡卡杜的岩画则是土著人最古老的历史书，他们以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画作记录了数千年来的生活、信仰和自然观察。在乌比尔岩上，你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画中的动物不仅展示了外形，还勾勒出了骨骼和内脏结构。土著人通过这些画作向后代传授了如何捕猎和解剖动物的知识。那么在这些岩画当中呢，其中有一幅是描绘了雷电之神的作品，他的身体被闪电环绕，他被认为是雨季的主宰者，为土地带来了雨水和丰收。这幅画不仅是神话的象征，更提醒了人们要尊重雨季的重要性。土著人不仅观察自然，更懂得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在他们的眼中，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象征。比如说，盐水鳄鱼就被土著人被认为是湿地的守护者，它们象征着力量和智慧。土著人了解鳄鱼的习性，并遵循严格的规则，避免干扰他们的领地。他们通过讲述鳄鱼的故事来教育后代要如何尊重这种强大的生物。土著人也通过鸟类的鸣叫和行为来预判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彩虹蜂虎的繁殖期，它们常常会被认为这个时候是湿地进入雨季的标志，而黑颈鹤开始跳舞时则象征着雨季的结束。如今土著文化在卡卡杜的传承并未消失，而是通过了各种方式继续延续。那比如说在卡卡杜的一些社区，你可以观看到传统的土著舞蹈和音乐表演，这些表演以梦幻时代的传说为主题，用一些打击乐器和优雅的舞姿展示土著人与自然的深厚羁绊。许多土著艺术家也会通过绘画和手工艺作品将古老的元素带入现代社会，你可以亲自参与艺术创作，学习传统的绘画技巧，用自己的方式来感受这份文化的魅力。这里的土著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那这些传说、岩画和仪式也深刻地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智慧。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不仅能够更了解这片土地，也能够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卡卡杜的土著文化和自然奇观已经让人叹为观止，那如果说你要真正的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魅力，那就离不开精心策划的旅行活动。无论是徒步探险、文化导览还是湿地游览，这些体验都会让你从不同的角度与卡卡杜建立更深的连接。接下来我将给你推荐几项必不可少的旅行活动，以及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帮助你更好地规划这场奇妙的旅程。那首先第一呢，就是要去感受一下当地的土著文化，最好的方式便是由当地的土著导游带领，带你去探索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神话，会带你前往 Ubian Rock， 详细的讲说岩画背后的故事。那比如说关于彩虹蛇呀、雷电之神呐、他们的传说，他们还会向你展示土著人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从植物中获取药物，从动物中获得食物。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充满智慧和敬意的文化探索之旅。那一般这种导览行程呢，通常以小团体的形式进行，建议呢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预定。一般行程都是在早晨或者傍晚，尽量避开白天中午的高温的时候。而且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穿舒适的衣物，并携带足够的水源。前面我们说过，湿地是卡卡杜的灵魂，那么最经典的体验之一就是乘船游览黄水潭。在早晨或者黄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湿地上的鳄鱼在静静地漂浮着，白鹭优雅地飞翔，还有水牛缓缓地踱步。 导游会为你讲述湿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动物的生活习性，让你对这片土地的生命律动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那这一趟湿地的游览，它就仿佛是一场关于自然的生动的课堂，但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上防晒霜和防虫喷雾。那对于喜欢徒步的人来说呢，乌比尔岩绝对是不能错过的目的地。徒步路线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到壮观的岩画，还可以在岩顶俯瞰卡卡杜的湿地全景，特别是在日落的时候，那整个大地都是变成了金红色的油彩画一样，非常的壮丽。这段旅程呢，能够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卡卡杜的广袤与深邃。整个徒步路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但建议大家要穿着舒适的鞋子，带足水源，而且岩顶的风很大，一定要携带一件可轻便的外套。如果说你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欣赏卡卡杜的壮丽的话，那么乘坐直升机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从空中来俯瞰 Dream Dream Falls 和 Twin Falls， 它们就像银丝般的蜿蜒而下，而且还有特别是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非常的大，气势恢宏。那当直升机飞越卡卡杜的湿地和悬崖的时候，你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广阔与多样性。直升机观光的行程也是需要提前预定的，飞行的时间通常在15到60分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以及需求来选择合适的路线。那如果说你想和大自然更加的亲近，那你可以尝试在卡卡杜的露营地过夜。你可以在这里搭建帐篷，围着篝火享受夜晚的宁静，一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耳边就可以听到湿地的虫鸣声。那这种体验是你在城市生活当中无法感受到的，这也是一个能够让你更加深刻的融入到卡卡杜的自然节奏当中，和这片土地来共享一次这里晚上的宁静。比如说一些手工爱好者们，你们可以在卡卡杜的游客中心去参与一些土著艺术工坊，学习如何绘制传统的 X 光风格岩画，或者说尝试编织篮子和制作一些传统的工具。那在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指导下，你就可以创作一件属于你自己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呢，也可以作为你这一次旅程的特别纪念。这不光是一种艺术体验，更是一种很好的可以去和土著文化对话的一种方式。每一片土地都有它的故事，而卡卡杜的故事深刻地印在了它的岩石、瀑布和湿地当中。如果有一天你站在了卡卡杜的乌比尔岩顶，看着太阳将大地染成金色，你会发现这片土地仿佛拥有时间的魔法，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宁静和敬畏。那希望今天的傲行日记的分享能让你对这片神秘的土地有一点点向往，也许有一天你会亲自去那里探索属于你的故事。感谢收听傲行日记，我是 Cici 塔，我们下期再见，继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奇迹。
向着远方，向着心上的姑娘，回头路。